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爱的五种语言其实是指每个人对爱的接收和表达都是有不同的特质的，比如有一种叫做精心的礼物，还有一种呢叫做服务的行动，对，还有一种叫做身体的接触，对，还有一个叫做精心的时刻，对对对，最后一种叫做赞美的语言，对，肯定的言语，对对对，就是不同的人接受爱的方式是不同的。
婚姻看花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
嗨，大家好，我是 Jenny。我们是一个地方的，都是湖北人。
湖北。
对，那我们两家比较近，可能骑自行车十分钟就能到了。
那你就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认识
的？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一直到高中一年级才认识。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校。
那怎么认识的？高中一年级？
很神奇啊的一件事情。对，就是我的朋友和 Jim 的朋友。他们认识，他们读高中的时候呢就没有选择读高中，他们去读了一所技术的学校，那他们在武汉去读了这个技术学校，然后他们就认识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在高中一年级的寒假，对，然后他们就分别约上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 Jim 和我一起出来玩，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那时候有擦出火花吗？
没有。
对，然后到后来大学毕业了，他去工作了，然后我去念研究生了，我们忽然有一天就又看对眼了，然后就开始拍拖了。
现在想想是觉得那一幕蛮幸运的，就是我到了上海去工作做老师，然后因为那个年代呢就是2003年，就电脑还不是特别普遍的时候，然后学校呢就给我们配了一台电脑，那个时候我就很新奇的，就第一天用那个电脑上网，上了一个 QQ 的聊天工具，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Jim 也在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怎么他也在这里？因为我其实工作以后，大概有大半年都没有跟他联系了，我们也失联了其实，然后就联系上他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好像是1月份的时候，那我正好跟我的好朋友呢就准备去杭州旅行，那时候我在上海。去杭州旅行，但是呢那个朋友就临时要回武汉，对，他妈妈就要他早点回去，他就放了我的鸽子。那这个时候呢就突然间他就跟我讲说他要来杭州办一点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就想太好了，他居然要来，就可以补上这个位置，就有一个人可以陪我去杭州玩了。其实他当时去杭州是为了见一个女孩子的。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擦出火花嘛，还是好朋友。对，他我也知道他是要见一个女孩子的。对，那个女孩子是他高中的同学，那我其实知道的，但是当时我并不介意。对，我就说 OK， 只要我们一起去杭州玩就可以了，你见的时候我就自己玩，这样子我们就去了。对，去了以后呢就去杭州，就是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下了几天的大雪，然后呢那个雪就把路都封掉了，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过不来了，他就来不了杭州，他就取消了这个行程，就变成了我跟他两个人在杭州玩了好久。对，然后我们俩在玩的时候呢，
天天要他们在一起。天地啊。
对，然后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发现的点了，就发现 Jim 很不错的一些地方，就是旅行的时候他非常照顾人了，非常的体贴了。对，然后就是发现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无话不谈了，就是还是跟以前高中的时候一样感觉那样，所以就有一点心动的感觉了。对对，然后我们结束了这次旅行，那时候是1月份，然后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回到老家，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确定那个恋爱的关系了。
所以就是横刀夺爱了。
其实还没有。那 那个还没有，他们还没有在一起。
青梅竹马永远是你最难攻克的一件事。
以前其实觉得都挺好的，但是以前可能大家就只是当好朋友嘛，就没有留意了。那那次就发现，很漂亮了，对，然后又很有文采了，啊，很有文采，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学中文系的嘛，所以我们到了这些，杭州西湖啊这些地方，啊，他就能够讲出各种
典故啊
，我就听到哦这样的。哦，这不就是一个亭子吗？哦，原来叫什么"我心相印亭"呐，这个什么怎么怎么样？对，就觉得啊，很。
就比如说花港观鱼，他要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鱼有四点水之类的。
啊，
他有在那边吟诗吗？
吟诗。
然后看着三潭印月，然后告诉你哇，诗兴大发。
啊，对，然后也是觉得很温柔，很体贴了，啊。然后也是觉得很有共同话题吧，就很谈得来了。啊，当然这个是跟以前一直都是这样，我们是一直挺谈得来了。对，那这一次呢，就觉得好像这个距离就更加走近了一点。对，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对。
所以从我们拍拖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八年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拍拖就比较是以结婚为目的了。而且到后来我也是在准备到香港来念书了，所以我们也是拍拖的时候就有这样打算了，就说我们大概会什么时候结婚呢，啊，我们结了婚会一起到香港去啊，对，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因为你们当年就是虽然是这么认识了这么多年，然后进入到婚姻，然后但是你们一下子来到香港，就等于是完全就是两个人要单独的来打拼，其实是会有当时有遇到夫妻之间有更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对，磨合的地方肯定有了，对，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来香港之前，我们没有试过生活在一起嘛，啊，那后来到了香港之后，跟各自以前的生活方式都是挺不一样嘛，那我是到香港这边来，念书，那珊珊其实当时是把上海的工作辞掉了，啊，其实她当时在上海做老师是一个又蛮稳定，对，收入待遇也不错，也是一个大城市嘛。但是他来了之后就变成，他来是以陪读的身份过来的，所以过来就没有工作啊，在这边一开始就说要去申请学校了，要去学英文了，要去考这个英文。但英文其实不是他的长项，他的长项是中文嘛，他是中文老师。对，但是我那时候观察到，就是珊珊他还是面对蛮多的压力的。就是要做饭呢，对，以前是不用这样每天去做饭的，对，然后在香港也没有什么朋友嘛，那在上海三年其实珊珊那时候是有很多的好朋友了，同事了，周末可以一起去玩，结果到这边都谁也不认识，对，只有我在港大的有一些啊同学啊，一些讲普通话的朋友，所以我想一开始这个适应的过程，特别是对珊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啊，我记得那段时间，有一阵子我就非常不理解珊珊做一件事情，她就在电脑上玩那个游戏啊，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呀，空荡接龙。
哦，对对对，
啊，空荡接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那是那个 Windows 自带的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当时她一玩就玩得很晚，玩到这个晚上12点还是什么时候，玩到半夜，我非常不理解。啊，我那时候也打游戏，但是我打的都是一种很好玩、很刺激。我觉得
魔兽世界啊，
我在想珊珊她为什么这么喜欢玩这个几张牌摆来摆去，能够玩这么久了？那后来我就意识到，其实是这是她舒缓心里面压力的一种方式了。啊，因为到这边来又没有什么朋友，生活方式又转变很大，其实心里面是积攒了很多的。压力吧，啊，或者说情绪，那他就用这种方式去释放了，啊，那那个时候我才就更体会他的感受吧。
他也算是为爱走天涯。对啊，他是牺牲，就是那边上海的一切过来陪你，
是，
然后一个全新的生活嘛。
是是是。
会有过任何一个时候产生后悔的情绪吗？
其实倒没有了，对，因为做这个决定也是我们谈过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的生活就是很安逸了，每天下午大约三点半，然后学生放学了，我们大约也就可以走了。然后呢，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衣食无忧了。然后大约5点钟的时候，我就看见别人家开始那个窗户里开始冒那个炊烟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把饭都吃完了，然后一个人倒在这个沙发上，我就想说，我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吗？对，我就是要这样子无聊，然后又很懒的去过完这样的日子吗？说不行，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我需要，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我，然后我要换一个方式去生活。对，所以我后来就是选择了跟他一起过来。我们以前拍拖的时候有达成共识的，我们是要在一起的。对，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分居两地的，其实是觉得那个时候蛮就是谈这个恋爱谈的也是蛮苦的，特别是你当你需要他在你身边的时候，其实他在千里以外，你就是最多只能听听他的声音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是经过这一年半的这个恋爱之后，我们是决定就是不会分开的，就一直都在一个地方。
对，我们为什么想在一起呢？其实也是为着我们的这个婚姻的关系考虑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看法，就会觉得说，两个人如果结了婚之后如果不在一起的话，这个是对感情是有一些冲击的，会带来一些挑战的。那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不去主动去创造这种挑战，我们就尽量创造这种环境，是说让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共识了。那这个其实就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当时我在内地去申请学校，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我可以去申请美国的学校，申请澳洲的学校，但是最后我都没有申请的是香港的学校。那考虑的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对，珊珊是中文老师嘛，到了香港来，就是我们去融入这种生活呀，甚至未来如果要工作的话，都会比较容易了，就不只是说美国的学校最好，我就去美国了，而是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去哪个地方是对于两个人而言，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是最好的，这个是当时考虑的一个点了。对，我还想讲一个小故事呢，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来香港的路并不是那么顺利，就是当时在我们拍拖结婚在讨论结婚的时候，就会说我们结婚了之后打算一起来香港。那其实一开始家人是不同意的啊，对，他们就觉得说，对，两个人一起去会影响学习。嗯，
你说的家人是你那边的父母还是
是
你那边的父母？
是我那边的父母了。
哦，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有一天我就非常生气，我也觉得很沮丧了。对，我就做了件事情，就离家出走了。对，我就去了上海。
我离家出走的博士生。
对，我就坐了一个那种很便宜的卧铺车，坐了不知道一天一夜还是怎么回事，就到了上海去了。对，就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再回去。对，那当然这段时间就慢慢，可能家里面也看出来说这个小子是来真的。对对，他还蛮坚持的。那后来也是跟他们沟通了，就说服了他们，最后我们才能够一起过来。
嗯，
但是你就愿意跟着他走天涯。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沟通，都会先讨论然后再一起做，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都没有沟通过然后就去做了这样子，就在我们整个家庭的事情上。对，我们是会有一些意见不同的，但是我们就不太会真的朝对方发脾气。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去解释一下，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们谈恋爱比较晚，那个时候都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呢我们就总之就是我们两个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总会有一方会同意另外一方，然后把这个事情完美的解决。
那你们不会说就是看到对方的一些缺点是你无法忍受，然后你很想改变他？
哦，有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可以举一个例子的，就是我跟 Jim 刚刚在一起刚刚结婚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特点是我完全不能忍受的，就是他说话是不算话的。比如说我 过年的时候，有一年过年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跟 Jim 讲说，第二天大年初二到我们家去吃饭，因为这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嘛。 Jim 就说好好好，吃吃吃。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讲了，结果到了年初二的时候，我就跟 Jim 说走吧，回去吃饭吧。他说去哪儿啊？我说去我家。
他说气性不好。
对，我就说昨天不是说好了吗？然后他其实一点准备都没有，他只是随口来打我，就他以前会这样子的，就是随口打你，哦，好好，敷衍一下就过去了，但他不会当真的，然后就也没有打算要去，然后甚至会安排其他的活动，这样子就会忘记的。那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但是我就会跟他讲，就是我会跟他讲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会让我，第一个觉得就很受伤害了，第二个就是觉得不被尊重了，因为我的父母为你们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多的饭菜，但是你们却不去，那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他就会跟我道歉了，对，然后就完了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是不会真的不会，就是我就指着他的鼻子嘛，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就没有这样子。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几次之后，我提醒过他大约就两三次吧，他就真的完全改掉了这个习惯，
知错就改。
对，就完全就是不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了，就他说的就一定会做到了。
所以他是个很有潜能改变自己的一个人。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后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是从我这方面讲啊，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比较偏工作了，然后呢就对家里的光顾不太够，一回到家就睡觉了，那有时候我会有点情绪的，我就有点担心自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我就会给他写电邮，我就会跟他讲，那最近家里这个情况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挺感受，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那我希望你可以不要这个样子。对，
你收到电邮有压力吗？你会看吗那个电邮？
其实你讲的是哪一年的事啊？
好早了，就是真的是结婚初期的事情。
对，他其实不是，他不是没心，他是没有记忆力。
对，然后就就会。他就会改的。
嗯，
对，
刚刚有一个插播的问题哦，那如果你们不是走热战的，你会冷战吗？
好像我之前说的那种呢，可能就一两天我们就会解决。
他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他不太会去发脾气啊，或者用那种很强烈的方法去爆发呀，或者说去指责呀、批评啊，他一般是把这个界限会把握的比较好了，他一般会说他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对，那我就那他有时候也会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对，他本来就是中文系的嘛，对，讲一些这种有的没的让我听一下，说哎，这好像这个话中有话。这个对，那我后来去想一想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对，
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有一我就有挺多缺点的，就是缺点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有一样就是我不太会收拾房间。那我以前呢，因为可能我的父母在这方面做的也不是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呢当家里很乱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所谓的，比如说衣服如果都堆在那里，我就可以挑一件出来穿，我都觉得没有所谓，就干净的衣服。对，
因为乱中有序，
我一度还很引以自豪。对，然后呢，但是跟他在一起以后呢，他就是一个对这个房子的整洁度很要求很高的一个人，他就很希望呢家里有条不紊的，不要进去好像一个垃圾堆一样。所以呢，就是他不断的去跟我讲的，以前，但是我都没有放在心上，我仍然就是很乱很乱，我就觉得没有所谓，你看我都可以接受，你也跟我一样来吧，我们都一起在这里面乱中有序的生活吧。对，然后他就跟我提过好多好久，直到我去上了那个亲密之旅，我上了那个亲密之旅以后，知道了那个爱的五种语言，我才知道原来 Jim 呢，他是叫做他的爱的语言是服务的行动。
嗯。
原来就是我对他的服务是对他表达爱的方式。对，那个时候我才明白，然后我才开始收拾房间。我才开始就是我会有意识，其实我还是做的不太好的，但是我会有意识的提醒我必须得收拾房间了，这个房间这么乱，回来以后继母就会不开心了，然后我就要去收拾一下，可能在他看来也不是特别的好吧，但是我就会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有意识的去提醒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至少没有以前那么乱了，对吧？
对，所以有时候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 因为客人来之前我一看，哇，这是我的家吗？这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一样。
那我想问，那你那么爱干净，你会不会自己收？
会啊，对，当然会啊。
然后是你负责收，他负责弄乱吗？
对，我就发现
收的速度赶不上，
远远赶不上弄乱的速度，因为弄乱不只是他一个嘛，我们家有七个人，对。
哎，这个我就想问，你们两夫妻三个孩子，那有七个人，就是另外是
还有父母，
两个父母对吗？
对，我们俩还有我们的父母，还有三个孩子。
嗯，那你们就是这样三明治，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少，你们夹在中间，一家七口住在一起，那个你们是怎样就是去处理就是上跟下的？
很多就是婚姻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同在同一屋檐下啊。
对，
嗯，其实我跟Jim 的爸爸妈妈相处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对，其实最大的得益点就是在于 Jim 的界限非常的强，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永远是站在我这边的，他很强硬的就会站到我这边去为我讲话。所以其实我的公公婆婆是很早，就是结婚的前一两年已经知道了 Jim 是会这个态度的，所以他们是对我们是有一个界限的，甚至
就是从他的离家出走表达出来。
对，所以甚至于有时候
这儿子不属于我们了。
对，甚至于有时候他们需要跟Jim讲一些话，他们会先让我去讲，就会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相处一直来讲，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是可能小的摩擦是会有的，但是大的问题是不会有的。对，
其实婆媳问题我觉得我们家是没有了。我觉得珊珊她跟我妈妈的关系甚至比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还要好，
太聊得来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我是比较知道我婆婆的喜好点在哪里的，就是摸清楚她所有的爱好，然后她喜欢什么就给她什么，就不会在金钱上给她任何的负担了。对，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婆婆的爱的语言是礼物的，她是喜欢礼物的，所以我们就会不定期的定期的送她很多很多的礼物。对，然后呢就会带她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那她就会她就我们的关系就会很融洽。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重复这件事情，然后这么十多年来都挺好的。对，其实因为我婆婆她这个人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人。对，有时候我是觉得可能性子有一点点急，但是她对我们都很真心，对小朋友照顾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其实都知道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出自于爱嘛，所以就不会说真的有什么太大的冲突。那因为可能我们在一起生活，因为毕竟是个大家庭嘛，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矛盾产生。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矛盾呢，可能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她就会想就是家里所有的事情就应该到她来做主，她来敲定，但是我们就不能够遵循她这个规则或者是这个游戏的方式，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比如我跟我妈妈相处就是常常会有摩擦，那我就会很生气，那继母就会负责来安慰我。
那像这种情况 Jim 你会怎么处理的？就是他们两母女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啊？
这种就不太好处理了。那首先这个我一般就不太会去选边站了，因为一个是太太一个是长辈，很难去讲对错了，很多时候是两个人大家都是不完美的嘛，所以我一般不会跟这个岳母说太多了，我一般都是跟珊珊说多一点了，去听一下她的想法了，让她把心里面的感受说出来啊，然后看看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劝一下她，安慰一下她，或者就出去散散步了，散散心聊聊天，我觉得这样就会好很多的。
对，其实母女间的问题我们后来也发现需要时间就慢慢就解决了，其实不需要去解决的，就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过了几天自然就会好的，但是可能就会过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个循环。所以就是我也在跟继母讲说我要再学习多一点点，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当我妈妈对我有不满的时候我就不要说或者是怎么样，看能不能够再好一点，但是怎么来讲我都是觉得会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分开了。对， 因为其实圣经里面也是对我们讲说人要和妻子结合，然后离开父母嘛。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真理了。嗯，如果有选择，其实最好是不要跟父母同住的，因为是会让老人和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了。对，虽然这个问题不会对我们的婚姻造成，我觉得是不会对我们的婚姻造成任何的问题，但是会让我们的情绪上有一些不稳定了。对，
所以如果他跟他的妈妈有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一般是会这样处理，就是我只是跟珊珊有一些这样的交流，但是假如说他跟我的父母有一些矛盾的话，那我的这个角色就不太一样，那我就必须说一些话或者做一些事，就是让我父母明白我跟珊珊是立场是一样的。其实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他有时候会过来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他就过来问爸爸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他就想在中间看一看，哎，哪个人的这个界限不一样。但是他如果知道说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立场的话，他们就觉得这个没得搞了。
有多大的爱才能够让你们决定要生三个小孩？
其实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就是那第一个孩子当然是都很期盼的了，那第二个孩子我们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没有过兄弟姐妹，也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兄弟姐妹。因为我小时候觉得很多的时候很孤独很孤单，是没有人可以跟我沟通的，对，我就是只有一个宠物的猫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就是所以我一直都很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人，所以我生两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生到第二个的时候，因为已经是一男一女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到了第三个其实也没有所谓了，就可以再热闹一点点。对
对，而且有时候孩子多我们发现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孩子他要玩的时候他肯定是来找你了，说爸爸妈妈陪我们玩嘛。那有两个了，你就可以跟他说去跟你哥哥玩吧，去跟你姐姐玩吧。那有两个的时候了，他们有时候会打架的时候就会来投诉嘛。对，那如果有三个的话呢，你就可以说哥哥去把这个弟弟和妹妹的问题解决一下。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哥哥现在就是经常要负担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说哥哥今天来给弟弟洗个澡吧，他就会去给弟弟洗澡。对，然后我们就说来了客人的时候，来哥哥带着弟弟妹妹玩吧，那他就会带着弟弟妹妹玩。对，
嗯，这我觉得听完这一段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原来要生到三个，然后才可以
至少三个，
这个父母才可以不用干活。三个孩子会不会压力很大？
其实没有，我觉得金敏以前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候我生老二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过，说要是我们养不起，给他们创造不了好的环境怎么办。然后继母就对我说过一句话，他就说我们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给他买100块钱一件的衣服，生两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买50块钱一件的，他们两个也可以穿啊。那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把这100块钱分成三份给他们花，也挺好的。对，后来我就在想说，对啊，为什么我会注重这么多东西呢，就是想这么多呢，就是其实穿的好不好是我们很看重嘛，对吧。那如果小朋友们从小跟我们在一起，他是觉得有爱的，他并不是 care 这些东西的话，那只是我们杞人忧天。嗯，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都信主了嘛，我们是真的非常非常相信神是会给我们很丰富的供应的。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从来就没有看错过神。对，我们就是我们有多少的人有多少的孩子，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很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